Hello，大家好，我是小明。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回来到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话说，不知道前几个礼拜大家的清明连假过得怎么样？我们在德国也同时间过了一个4天的复活节假期，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举办了一场员工旅游，但也只有我们两个而已。
对，员工就只有我们两个。
对。
因为可能大家现在看新闻就知道说，因为德国还在 lockdown 嘛。就疫情非常严重，然后我一个人呢，就是从台湾回来之后，实在是觉得在小镇很无聊，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小贝说，哎，复活节假期我可不可以去你家？刚开始还想说，是不是只能有一户人家可以去拜访？
对，
对，所以还好，因为我就只剩一个人，非常符合巴雅的法规，所以我就开了5个小时的车，然后到了小贝家。然后原本我以为就是我的小镇已经很乡下了，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听众可能不知道，小贝家的超级乡下，就是那种旁边你可能看到就是那种就一大片草原，然后呢只有他一栋屋子，然后想说，哎，这不就是童话故事中会出现的场景吗？会不会我等下开一开，就是什么羊啊，然后几头牛都会出现在马路中央这样子？
哎，真的有，你知道，就是路上会有羊，就是那个羊场的那个牧场那个羊跑出来，或是牛跑出来，真的有。
对，而且我要说，在开他们家的路上，那乡间小路，就是会有牛粪味。
一定有啊，就我们这边的味道就是古塞比，你就把它想象，我就是住在巨大3倍大那个非牛牧场、畜牧牧场里面。
所以就是对，就非常的荒凉，我觉得。
对啊，然后而且我们这边网路就是，如果你不是用 Telecom，你不是用 Telecom 的系统，你是收不到讯号。就因为这样子，我就把手机的那个网路换成 Telecom 旗下的 Congstar，因为只有这样子我才有 LTE，才有 4G 啊，否则我都是什么没有网路，超夸张。但是好处就是这边就是很安静，治安很好，然后就是也很多新鲜的农产品啊，譬如说附近就有就是那个弄牛奶的啊，然后养鸡的啊，所以那个鸡蛋跟牛奶的品质都蛮好的这样，但是就是没办法跟城市比，我自己是蛮 enjoy 啦，就是说因为好你这样讲好了，就是你平常在台北上班啊，我现在住在贡寮，那我就是回家，我每天就是从也没有每天去上班嘛，就是有时候在家里上班，我就是从贡寮啊开车开到台北。啊，然后6日的时候我就在贡寮啊，我今天要在海边要干嘛？要冲浪要干嘛？都是我的生活，所以就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蛮享受，因为去山边去湖边就也没有太远，大概1个小时左右。
就是你看，他才30岁出头就开始想要过一下退休人的生活，然后很快呢，你们就会看到小贝就在他家开始种起菜来，这样子就走一个农妇的路线。
我已经
就
开
是
始种了。
我跟大家说，他的新家是一个3层楼的透天厝，就觉得哇，然后还有阁楼，然后又有一个花园，又有车库，又把自己家里搞得花花草草非常的温馨，这样子。对，然后另外我要称赞你老公。因为小贝的老公呢，我去看他家里，所有家里的油漆、墙壁、接电、地板、木头都是自己去锯啊。他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做工的一个房间，这样专门就去做木头那些东西，他们全部都自己来。在台湾的话，应该都是外包给工头吧。
对啊，可是你怎么只称赞他？你应该称赞我啊！他娶了我，他 或者是称赞我，然后找到他这样。
就你很有眼光，你嫁了这样的老公，这样
对，对。
子就省了很多钱，因为都不用自，就全部都自己来，因为可能欧洲应该人力也蛮贵的。
对，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老公他其实是藕包也很重，他真的是很挑剔。因为譬如说我只要在粉专还是在 podcast 讲到他啊，我可能跟他讲说，我跟你讲，我这一集有讲到你，然后他就说啊，你讲我什么啊？我就想说没有啊，就骂你啊。然后他就想说，哎，不行啊，他说你要叫我称赞他啊，只要我称赞他，他就会去听，或者是他听不懂，然后他就会听关键字啊，他就会觉得就很爽这样，而且
请问他的关键字是什么？小贝的老公。
没有，他就会可能听就是好啊、棒或者什么啊。如果是那个脸书的话，他就会去用那个翻译，然后就看说就是哦，我没有称赞他这样。可是我真的要讲，因为主要是因为这是没钱，你知道吗？所以欢迎粉丝干爹干妈抖内给我们，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就是多花一点钱，然后请人家来做。否则的话就是真的 都要自己来。然后他自己的话、啊、就是都是上网 YouTube 或是脸书社团或是问周边的朋友，然后就开始自己研究，那就开始自己用。而且我真的要称赞他，因为他用的比花钱还好。因为我们有一面墙是请那个工匠做，就那个工匠没有把它做平，然后我还要去抱怨，然后这件事情还没处理。可是就是有个缺点很不好，就是我们家太大，然后因为我老公什么都要自己来，然后那我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草莓族，我就跟他说、哎、不行，我真的太累了，平常又要上班，六日又要打扫，我大概花半天在打扫。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个打扫阿姨，我说一个月一季扫一次就好。他说不行，他说我们自己扫就好。我就会觉得干这很累。我过的
说我是职业妇女兼就是兼家庭主妇，我真的没有办法 handle， 因为他家真的蛮大，我觉得打起扫来应该是非常的花时间，
很累，真的很累。然后我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请一个打扫阿姨，就一个月然后或者一季扫一次就好，就是大扫。他说不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干，我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我就想说他妈我自己花钱请人家来扫，
一个月扫一次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就能请那个打扫阿姨的话
我觉得还好啊。可是他就会觉得就是他因为我先生他自己的打扫这个标准跟他打扫的功力就是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还有我婆婆更可怕，所以他们两个如果开打扫那个清洁公司的话，我一定第一个投资他们。所以
啊，请婆婆来当打扫阿姨
不行啊。其实我曾经跟我老公讲过，我老公说你这媳妇怎么这么糟糕。
我说但可能妈妈也需要劳动一下这样子，如果她退休后的生活可以来当那个打扫阿姨。
不行啊不行，所以就是没办法，所以就是我现在就只好就是继续洗脑她，看哪一天会不会成功。
而且因为我去他家之外，因为他家就是很乡下嘛，我们刚才前面也提了，所以呢我们这次走员工自己都走大自然的路线这样子。但超级有趣的，因为小贝就带我去喂鹿啊，然后还有喂草泥马，而且超有趣的哦，他非常的有经验，他知道鹿要吃什么东西，他要准备好说哦，胡萝卜啊，苹果啊，还有面包啊。诶，草泥马原来是吃草的耶。
其实他们应该也是可以吃别的吧，但不好意思，或是喂鹿已经喂完了，就不能够再喂它。然后我给你们一个冷知识，就是草泥马的那个德文叫做 Apaka。 然后他们其实草泥马的那个毛，他们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在这边那个圣诞市集，有时候你在买那个袜子或是毛帽啊围巾什么，他们有时候其实那个草泥马，他们会拿那个草泥马的毛弄下来，他们就会拿它的毛然后做成就是这个副产品这样。而且这边如果没疫情的话，其实我们家附近有很多草泥马那个农场，然后你是可以登记牵着他们然后去散步，还有马场，这边也有很多马场，
反正超级有趣的。我不知道台湾的草泥马就是多不多，但是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草泥马我觉得也太猛了。哎，它摸起来真的就跟羊一样，就是非常的毛非常蓬松，而且完全没有羊骚味，
也没有泥马的骚味。
好啦，我们好像拉塞太久，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啦。
好，
其实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我们这集上线的时候也快五月了。那五月的时候呢，在台湾大家应该就是要准备报税嘛。那我们在德国这几个月呢，其实今年也是像我已经报税完了，而且我拿到退税了。我是在大概三月底的时候我就完成了，非常开心拿到退税这样子。
多拿了一笔钱，然后可以去吃吃喝喝这样。
对，就可以买韩超这样。你知道在这边小资女孩的小缺陷就是买韩超。
然后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在德国报税退税的流程。但是我要先声明哦，就是说今天的经验呢，就是内容也是以我们两个的这个过往经验来做分享，所以不代表就是准确规则。先来讲好了，就是谁要缴税，谁要交给政府钱。基本上呢，你只要有收入，然后在一定的收入以上呢，或不管你今天是工资还是退休金，你超过一定的额度，你就要缴钱，你就要缴给就是伟大的德意志政府钱。那你以为就是我是个 freelancer， 我自己开店，你以为不用缴钱吗？当然也要，所以你是一分一毛都跑不掉的。
对，这个要查，政府是不会让你逃过他们的法眼的。
没错，
而且好像退休也要，是不是？
退休也要，超扯。如果说你是鳏寡孤独，有没有？就比如说就是那个什么一个人这样，啊你老公可能就是往生或者怎么样，那你退休嘛，你一年拿到退休金超过9400欧，就是今年的标准啊， 你就要缴税啊。两个人的话超过18000，你也要缴税。
哦，超扯的、啊，因为9400哦，这样代表说我一个月拿的那个退休金也才800多块钱，然后就要缴税。
对啊，啊你看800块哦，房租好了，房租你要缴多少钱？房租你可能就1000呢、欸。
我现在房租就700，我想说 OK， 那我剩100哦，OK， 那我就只能每天吃吐司或意大利面。
超扯，
那我就觉得就像在德国拿到退休金真的超不划算，也不是不划算，好像就是真的说自己不留点本的话，其实只靠国家的退休金根本就不够。
对啊，而且你知道就是在德国退休法定退休年龄是67岁，听说就是未来要调到69岁，就是做到死这样，
所以大家都要准备好老本，不然的话就是很难，会不会到时候也破产我也不知道。
对 对， 对，赶快多买几张2330还是0050。讲完就是谁要缴税之后，我们来讲就是什么时候要报税。德国不一样的是你一整年都可以报税，那你今年呢你是报去年的税，那你也不一定要报去年的税。譬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可能就是2018年跟2019年都没报，那你可以在2021年你就一次报2020 2019 2018，你就一次报3年的。那印象中啊，我同事跟我讲说，就是如果你没有当年度报的话，好像你的那个退税的钱政府还会算利息给你，可是我想那可能钱也不太多。
那这样我还乖乖每年这样子去缴税？
不是，你要想你现在拿到那个税对不对啊，你拿到那钱、你就拿去买0050，你的那个报酬率一定比政府给你的利息高。
你这是中蛊还是中寒神？
没有，我就想说就是你知道你这辛苦的这个钱，那你就本来就拿给他嘛，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钱就是你知道翻几番这样。
对，其实在德国大部分人会去报税，其实就是为了可以拿钱回来，就是可以退税。因为大家可能也听过我们薪资单那一集，就知道说德国其实是一个万万税的国家，像我自己你看每个月就是 40% 的税就交给政府了，所以呢只要可以拿回退税，大家都会努力去争取这样子。那我在这边就先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人呢你会去申请退税。比如刚刚他们讲就是小贝讲的，因为你有创业嘛，或者是 freelancer 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份收入的来源，以及比如说你有收到一些社会补助啊，比如说小孩的补助金啊，家庭或是让你一些不同的家庭状况，那你都可以去申请退税。那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像刚刚我讲那些情况之下，就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或者 freelancer 的话，基本上政府就是会不希望我去申请退税啦，因为就是他要吐钱出来嘛。但研究之后我发现就是可以拿回钱的话一定要去掏啊，我每个月缴这么多税。那你觉得退税的方式我们来分享一下有几种好了。
好啊，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嘛，就在德国报税的话其实就想办法就是把你缴的钱然后从政府那里拿回来。所以呢就是有几种方式。第一种，你就找这种专业叫税务师，德文叫做 Steuerberater。 那他这种人呢就是专门就是想办法看说你可以拿多少钱回来。通常呢你就是把你所有的单据给他，等一下我们会介绍说你有哪些单据是需要准备好的，那他就会帮你算，对对对对，算说你可以退多少钱。这种呢就是很适用给那种超懒的人，或是钱很多，或者是你是自己当老板自雇者，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有什么 Nebenjob side， 就是有其他工作等等等等，你有可能有不同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税务状况很复杂的，那你这种就可以找这种 Steuerberater。 因为像你找这种 Steuerberater， 你基本上你要你所有的财务状况你都必须要跟他讲非常清楚，就等于你的财务状况是裸体在他面前。所以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就是可以信任的人。那他这个费用的话大概一次大概300-500块起跳，不便宜，因为你可能拿回来钱可能都没这么多，就是这么的悲戚。你可能一年缴几千欧，你可能拿回来就是300-500欧。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集结众人之力，就是有一种叫做Long Steuer Hilfsverein， 就是这种报税互助团体。它其实也是一个机构，但是呢，就是可能里面就是每有些会员，那这些会员呢，就是每年都缴会费。当然，就是因为大家都缴那会费嘛，所以说就是它的价格就比这种单纯私人这种 Steuerberater 便宜很多，大概一年是100-200欧会费。那他就比较适合譬如说你就是上班族，然后你可能就也没那么复杂，那他你就比较适合这一种的这种方式。那第三种的话呢就是自己报， 你就是用报税软体去报，它不像台湾，就是你可以用手机报啊、自然人凭证啊什么的啊。你就这边的话，你就是用那个软体去报，那软体的话，可能大概30欧左右。那现在也有很多软体是针对 expat，就是用英文界面的，然后也会引导你怎么使用。那我先生的话，以前他是用那个报税软体叫 Viso，后来因为结婚之后，就是不是只有他的税，也有我的税。然后我也很懒得报，因为我真的就是对于这个税也没什么兴趣了解，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 Long Story Here Flyline，那帮我们报税。
哎，那我好奇，比如说你
嗯哼，
找这个 long story he fine 的话，你也是要把所有的单据提供给他吗？
对啊，我电话的那个Bagatong 就是咨询，因为每年的那个财务状况不一样，我们就跟他说，哎，我们今年巴拉巴拉巴拉有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要给你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它的好处是，他当场就可以算给我。然后算给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说，哦，你今年可以退多少钱啊？我们之后拿到的钱大概就是那个价钱，不会差很远，基本上是一样。
那是你们要自己去送这些就是报税的资料吗？
哦，不用，我们根本都不用跟他见面，因为他有个 APP，然后你只要找他的时候，你就在那个 APP 上面传讯息给他，或者是你那个资料，你就在 APP 上面上传给他就好了，所以都不用见到面。我已经2年没有见到那个人。
哎，那蛮
去
好的
年跟
啊。
今年，那个 APP 是那个 Fly，我们那个 Fly 自己的。它这种 Fly 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找你们当地的 Fly，因为每一个地方的 Fly 不太一样，所以我不会建议你们就说哦，就是我没有办法推荐你们，就是我的 Fly 是哪一个，因为可能你们地方有你们地方的 Fly，你们自己去找会比较好。
哦，就是去找一下当地的社团，就比如说你在你的所在的城市啊，
对对
或者
对。
是说你在你的邦也好，他可
对，
能就是看地区去会有一个类似像社团的一个互助会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对你找比较近的嘛，因为虽然说报税是没有说哦，你一定要在哪个区域，可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加这个 Fly 的话，就是找比较在地的，因为第一次的话，我们是去他的办公室就直接跟他谈了很久这样，
对，可是因为现
对。
在 Corona 的关系，其实很多办公室都是改成是线上或是电话的服务这样子。
我就建议话，就是说你们就是我可以这个关键字可以就是放在这个资讯栏，那你们就照这个资讯栏去找看你们附近的 Fly，譬如说哦，你住法兰克福，你就找 Frankfurt Long Story Fly，然后就会啪的一堆这样，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家一家一家问。
OK，大部分这种粉案是不是都是以德文居多这样子？
嗯，我们的是以德文为主，可是你可以你可以再跟他谈的时候问看看说，哎，测试看看说，哎，Can you speak English？然后他可能就如果他觉得就是 OK 的话，他可能搞不好就用英文跟你谈这样，你可以问问看。
嗯，那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资讯，让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如果你的财务状况是比较复杂的，或者是一点点小复杂，但又没有复杂到你需要找那个 Steuer Berater 的话，那你就可以打这个关键字，就 Google 一下嘛。
对，或者是你懒自己报的话，你就
对，
自
我
己
就是
找，
自己嘛。
然后自己报。
对，那刚刚讲完了，就是说报税的方式嘛。那其实我们有提到，就是有几个资料是你需要准备，就不管你找哪一个，你是找税务师啊，或者找 FinAI 啊，或者是自己报的话，你都需要准备几个资料。第一个资料呢，就是中文叫做所得税证明，那德文叫做 Lohnsteuerbescheinigung。那通常呢，其实是每年的大概。2、3月的时候，会有你的雇主寄给你，那上面就会列了你前一年的薪资，以及你缴交了多少所得税啊，或者团结税。那这些的证明呢，就是到时候他会根据这些的金额去提供，去算你可以退税的一些标准单。那第二个你要准备就是你在德国的税号，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在就是你可以跟财政部去申请嘛，这个税号的东西，因为我是好像在 Ameldon 的时候，他就已经给我一个德国的税号了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税号它必须就是到时候你财政部申请退税的时候，他们会需要你提供你的税号。那我们刚刚讲说你要准备这些资料，那我们来想说，哎，有哪些东西是你可以去申请退税，就是什么样的项目或是费用？一个 medical expense 就是不包含在你所有的已经健保，他已经给付的一个，比如说你额外买一些药啊，或者是你额外去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额外的一些 医疗费用的话，你可以报在做一个退税的项目。那第二个呢，就是包含你的 insurance 的一些 expense，包含你自己额外保的医疗保险啊，或者是可能失能险啊，或者是保额外的养老金，这些东西呢，也可以成为一个退税的一个项目。那第三个呢，主要是跟你的所得相关的，比如说你因为去上班，你需要交通费嘛，所以从家里到公司的交通费。他也可以申报退税，以及说你可能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的找工作的一个申请费用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如果雇主他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他们没有负担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一个退税的项目。还有就是说，你因为工作上需要，你可能有 training 的课程啊，以及工作上你需要买的一些器材啊、电脑啊、文具啊，还有一些搬迁费，这些都可以是作为一个退税的项目，跟工作有相关的。那另外还有几个项目，比如说包含你可能你现在租的房屋，它需要重新装潢啊，或你花园整修、房屋清洁这些东西的话，你可能要出示，房东需要出示证明。那这些额外的费用你都可以报在退税。另外，如果有小孩的听众们呢，那当然小孩的学费啊，请保姆的费用啊，然后以及就是说你可能有买房子的啊。对，那还有包含，比如说你有做一些捐赠，其实有些退税项目可能跟台湾有一点像，但在德国，因为很多东西的话，大家可以大概大项是那几大项这样。
所以你刚刚听了，就是你听这个项目呢，就是各式各样，然后你每年呢都要跟这个政府斗法，想办法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这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加那个 Verein。然后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以上这些费用呢报上去，它都是有个上限，不是无限上纲。譬如说你小孩学费，哦缴10万欧元，你就可以拿10万欧元，没有这种事情。然后举例来讲，就是譬如说房屋整修这一块，就是我们最近有在处理。那它这个退税部分呢，它也不是说全部。譬如说你房屋整修，可能花了个5、6万，它不是全部，它是只有人工部分，就是工人的工钱部分，材料是没有办法退的。而且它最高的话就是里面的20%，一年呢就是1200欧上限。举例来讲，譬如说我现在花了6000欧好了，然后人工4000，材料2000。那你4000乘以0.2，你就紧绷，只能够申请到800欧。那如果你刚好有另外一张账单的话，它就分开算。可是你一年就是1200欧，就紧绷就这样。所以去年我们在装修房屋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把那个账单拖到年底。可是去年就是消费税，因为有从19%降到16%，所以我想说就算了。然后另外的话，再分享一下我的报税经验，因为像我在。之前在保时捷实习的时候，其实是我不知道可以退税，然后我也每年都我也实习6个月都有缴税，可是等到我知道可以退税的时候已经过期了，就是那个钱就放最牢。然后后来在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后来我就学聪明了，我就知道可以退税。譬如说面试那个什么那个邀请啊什么的，我全部都给他上去。然后找到工作之后，就是搬家费用我也给他，然后。那时候我每周就是6日通勤去回我就是老公家，就是当时还是男朋友，那个也可以报税。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去 IKEA 买那些五围脖也报税，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房租，那时候我全部都留起来，我全部都拿去报税。就是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所有的那个单据，不管我知道他可不可以报税，我就是把它都留起来，然后到时候全部都加给我们那个 Verein 的那个里面的小姐，就全部给她，所以。我第一年呢，几乎是全退回来，然后第二年呢，就是也一样，因为就变成是结婚了，就跟我先生合并报税，然后我所有的单据也都留回来，然后也都把资料给他。那后面的那一年的税呢，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以买到一台二手车，就多到我们两个人可以回台湾搭商务舱，
欸，很多啊，
很多啊，而
那
且。
我应该赶快加入肥爱。
所以还有就是你所有的单据都要留起来。而且有一个细节，我可以跟大家讲，因为第一年我来德国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在台湾也工作了几个月，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啊，我那时候在台湾有工作，然后哇，戏啊，就也没有戏啊，就是作为一个诚实的纳税义务人呢，就是我要缴税，台湾的税我也要缴，所以我就还翻译了我在台湾的扣缴凭单，然后健保证明跟私人保险证明，非常麻烦，我那时候光翻译的费用就花了。可能100-200欧，然后也因为就是我报台湾的税，然后我在德国的税其实少拿了一些回来，否则可以拿更多。
啊，因为他认为你有额外的收入在海外收入，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他怎么认定的，他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哦没有啊，你也不是就是这几年就只有这几个月有工作，你是前面在台湾还有工作，所以他算的算法就会变少了，这样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就都可以分开算。
但是还是很多啊，你说还可以买一台那个二手车，还可以做商务舱。
没有，第一年、哦、第一年的时候，第一年
第一年
我刚搬来德国的工作的时候。
嗯，
对，
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报税好了。应该说我现在也工作快三年了，所以我总共报税就是三次、嗯。那第一年呢，其实是由公司合作的那个税务师帮我报税的。然后因为我当时谈的合约里头，他没有给一个你要说福利吧，就是他有说第一年报税呢，公司会 cover 就是我报税的项目以及公司合作的那个税务师。所以如果说你刚好现在在找工作或谈合约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部分算进去，因为刚刚小贝提到说税务师可能请一次要几百欧嘛，
对、啊、
所以你就可以省了这笔费用，而且第一年的话通常是会拿最多钱回来的时候，因为但也是我拿最多钱回来的时候因为就是税务师他比较知道妹妹嘎嘎，然后我当时第一年是就是包含你的学费啊，还有我在念书期间上德文课的费用我也报上去，就是在德国其实基本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单据都要收着，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些东西，或者需要做一个证明或做一个信用记录这样子。对，所以还包含就是我的搬迁费啊，然后就是还有工作申请费之类的，还有交通费，所以就是那是我第一年拿回最多钱的时候。那第二年就是这两年，就从去年跟今年基本上应该说我的税务的项目就非常的简单，因为没有额外的搬迁，也没有找工作这些费用，所以也没有上德文课这些费用的话，所以我近两年就没有再找那个就是税务师。然后费爱呢，就是想说、啊、要讲德文，我就觉得哦，而且也要一两百欧嘛，就你前面刚刚提到，所以我就想说哦，因为我没有推到那个金额，然后所以我想说，哎，那我不报还比较好，我报了可能就是我只能退100欧，结果我缴了200欧，所以我还自己倒贴了100欧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跟各位的 expat 是一样，我就上网找了就是大家所谓推荐那英文界面的报税软体，然后因为真的不要把自己搞死，我知道那个小贝你老公之前用的报税软体应该是德文界面的，
对啊没错，我那个 Visa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真的不要把自己搞死，只是想要看可不可以退税，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开始找了三个不一样的报税软体，包含那个 WonderTax、StoyaGo 跟那个 TaxFix。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奇妙的是，三个报税软体算出来的退税金额不一样，就是因为它也可能有一些界面或者算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记得我有个项目算了之后，我还要倒贴，倒贴，然后我想说，那我还要报吗？我觉得好处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试算，因为在试算的时候都不需要花钱，所以你可以先去算一下你自己的金额可以退税的金额，然后你再确定说，因为他那个退税报税软体是你当把文件就是你按寄送的时候，他才会给财政部，他才会收钱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你试算是要贴钱的话，那你就也就不用去退税了，你也不用花那个报税软体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用后来最后用的报税软体是 WonderTax，当然就是因为他算出来钱最多，然后没有别的理由，是因为他算出来钱最多，然后而且我还蛮喜欢他的界面的，因为报税软体的英文界面的话，对于我们这 expert 来讲，他操作起来是蛮容易的，因为他是会一步一步跟你提醒说 OK 你这样在你的那个我刚刚讲的你的所得税证明你有哪些项目是要输入进去的，然后呢他会 一步开始问你说 OK 那你的交通费有吗，然后你有没有医疗费用，你有没有额外的就是保险东西，所以他会去提醒你说哪些东西项目要报，而且哪些东西是你可能有不正确的输入这样子。那像我今年报税的时候，他那个项目就多一个 home office 的项目，就是如果你在家里办公添加一些设备什么，你就可以去申请退税，然后以及就是说你 home office 的那个天数呢也会补助一些金额做一个退税。那今年呢其实相较于去年的话，我除了就是还是一样报了交通费啊，还有就是我去年上一些网络课程的费用，然后还有那些什么手机费啊你都可以报上去。然后那个 WonderTax 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次收费的大概是 34.5 欧，然后他们也有那种 package 说你一次可以买个比如说买个四次这样子，然后就比较便宜，而且你这些退就是这些报税软体呢你也可以退税的，就是这 34.5 欧、
哦哦、
你那个粉案的你那个粉案是也可以退税吗？
可以啊，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弄，他就是算给我看，我就给他弄，我就是懒懒，然后就给他弄。
哦，
对、
okay.
他跟我说要什么资料，他会给我一个清单，说哦，请我给他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寄给他这样。
哦、OK， 嗯，因为我觉得用报税软体就是也是跟可能 FinEase 一样，也是用 App 操作的嘛。就是我用的 WonderTax 的话，它是线上操作的，就是所有东西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你完成之后寄送，就会把资料直接寄到财政部，所以你不用额外再邮寄纸本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的金额可能太大，那他们可能需要你再邮寄一些相关的收据做证明的话，那他们会再寄信给你，就是财政部他们如果要认证的话，他们会再就是跟你要资料这样子。不过因为我的金额都蛮小的，比如说一些费用都没有超过一两千欧啊，就是能够退税的东西，所以就没有额外在目前啦，我都还没有额外要付收据这样子。
但我发现就如果金额很小，譬如说我先生以前自己报，然后金额没有很多，可能就是没有超过一千欧，然后他那个给就是给税都给超快，几个礼拜就拿到，我的都要等个三个月半年。
你就是你要掏那个啊，你就要从那个政府的挖个好几千欧那种人。
对，然后我就还要就是真的就会被叫去补东西，然后我就会哦好啊，你要补就补给你啊，然后可能就是半年之后，然后我就哎有一天发现他就寄来说哎那个你的那个退税已经退好了，然后就是钱就拿到这样。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的金额没有像小贝一样这么的庞大，所以呢我的退税的期间呢基本上我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就拿到退税的金额这样子、
啊、政府
是政府就
政府想说你这没多少钱给你啦，不然等下到时候要跑来跟你要、
啊、
去年我们退税的钱回来就是我们之后要去度假或是蜜月的钱，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钱有多少了，这个钱一分一毛
非常的重要，
一分一毛都不能就是落入政府的口袋。除了上面讲的那些事情之外，其实去年到今年因为 home office 非常盛行嘛，然后很多人家里他其实没有办公室，就像我现在办公室还没好，或者是像小米必须要在餐桌上办公的话，然后其实有一个叫做 Paushala 的东西是可以申请退税的。那今年的规矩是这样，我先讲哦，就是这个是我查到然后不确定，所以请洽专业人士好不好。它是以每天五欧计算，然后一天是最最一年最高是计算120天，就是600欧。那这个费用的话就是譬如包含说你在家里用的电话啊，然后电话费、水费、喝掉咖啡不确定、网路费、租金啊，然后买的那些杂项事务等等都可以申请退税。那如果你家里是有个办公室的话，基本上你可以退税就可能就是比这个跑下了更多，但是这个房间大小就是有一定的规定，譬如说就是100平方米你可能就需要带 15% 平方米的办公空间。那你上面就是 Lily Coco 我们讲的那一些因为工作产生的费用你就可以退 15%。当然就是说如果你房间里面有换灯具、桌椅、印表机、咖啡机那些，你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你就直接把所有的收据都留起来，然后你就可以申请退税。但是像我讲的就这些规定就是很细然后很复杂，所以建议你们就是上网找资料。
对，然后因为就是小编刚刚提到那个 Paushala 的计算嘛，因为像我自己的话用那个退税软体，我就是用 Paushala， 就是最高金额就是600欧，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到底我的水费电费因为 home office 是就是多了多少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报了600欧。所以大家呢如果也跟我一样就是你在家办公，然后你没有额外的空间大小，然后你也无法做证明的话，那别忘了在今年的报税里头的时候请记得把这600欧就很自在的把它报上去吧。那这样可以让自己有多争取一些钱回来，反正就是你知道能够从这个德意志的一个政府能够多掏钱出来，就是尽量大家都多掏钱回来吧。
没有错，而且有件事情很吊诡，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也是蛮多美感的，就是水也是蛮深的。但是可能有人想说，哎，那如果你在德国可能就是读书啊，然后工作啊，你可能之后打算在这里长居的话，你想要买个房子，那买房自住跟租人这一件事情，自住是没有办法退税，但租人可以，就是租金可以退税，还有就是房屋里面的整修那些也都可以，就它有一定的规定。那你不觉得这个很吊诡吗？
那就要鼓励大家炒房吗？
也没有，就是因为其实房屋购买规定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德国租户的权利算是蛮大，但我真的无法理解。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本身也蛮为人诟病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提供了两种不一样的退税方式，诶，三种啦。那你们可以自己就是依据自身的状况来选择，看看要不要找税务师，还是加 Verein，或者是就是自己报。如果说呢，你就是像小米一样，状况比较单纯，那你可能就是直接用一些报税软体就可以了。
对，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经验分享，是个人经验。所以，如果各位听众们，如果你们有更好的退税的小撇步，可以让我们再从就是伟大的德意志政府掏钱出来的话，请不吝啬的也欢迎你们分享给我们。那我是觉得说，在台湾报税，可能大家已经都觉得有点复杂，那何况我们人在德国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内容呢，主要是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可能对于刚开始你要开始在这边工作需要报税的人有点头绪，说，哎，有哪几种退税的方式，以及说有哪些项目可能是可以退税的。那不见得就是用我们的方式，你们就可以拿回最多钱，但是就是也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在节目的资讯栏下面呢，我们也会附上，我之前用过3个英文报税软体的连结，然后大家可以去试算看看，看哪一个退最多。那另外呢，我也会附上我们公司就是有合作的那个慕尼黑税务公司的名字，他们会讲英文，然后收费我就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问问看，然后再决定用哪一个退税方式是最适合自己的。
没有错。然后最后的话呢，如果你对本集有任何的反馈，然后也欢迎写信到30plusceo@gmail.com，或到我的脸书粉专"小贝的德国冒险求生日记"留言给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内容，也请在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30 Plus 执行力，还有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加留钱，加留言，
留钱也可以啦。
留钱。那我们下周见，拜
拜拜。